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我最近用这个 Cloud Code 来开发一个原生的 macOS 的应用的一些经历啊，然后聊一聊关于这个 AI 的编码工具到底现状是怎么样的，未来会走向哪里。
嗯，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先聊一聊你为什么会想要尝试用 Cloud Code 来做这样一个项目。
好的，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想要做一个小工具，这个小工具呢是用来调试 MCP 服务器的，然后呢我就想说，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 Mac 的开发者嘛，我就想说那我就做一个原生的 Mac 应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说，哎，我要不要尝试一下用这个最新的技术，就是 Apple 的 Swift UI。
嗯，用最新的技术栈总是让人兴奋的。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个项目呢我几乎是完全用 Cloud Code 来完成的。
哦，
就整个项目可能有20000行代码左右，我自己手写的代码可能不到1000行。
哇，
对，所以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的一个经历，就是到底我是怎么用这个工具的，这个工具到底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我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经验可以给大家，可以让大家以后在开发类似的这种原生应用的时候可以参考。你为什么会从 Copilot 又换到 Cloud Code 呢？
因为我最早是尝试了 GitHub Copilot。
嗯哼，
对，那个时候还是挺惊艳的，觉得哇，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高级的自动补全嘛。
对，
它确实可以帮你提高一些效率，但是你还是觉得好像大部分的工作还是要你自己来做。
嗯，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还没有到那种替代的程度。
对，但是后来就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 Cursor 这样的IDE， 然后它有这种 Agent Mode， 包括像 WinSurf 这样的新的产品，他们都是在强调这种所谓的代理式的开发，就是它会有一个智能体不断的去帮你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了 Cloud Code， 它其实是完全在终端里面运行的一个 IDE。
对，
它非常的轻量级，它也是把这个智能体的循环放在了核心，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非常的新，所以我就想说我要试试看。
为什么会想要用 Cloud Code 来启动一个副业项目呢？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很多副业项目都是做到一个可用的原型就没有再继续了，因为往往就是最后20%的这个打磨的工作是非常耗时间和精力的。然后我已经有6年没有发布过任何新的副业项目。
哦耶，那确实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了 Cloud Code 它对于 MCP 服务器的支持，因为 MCP 它是 Anthropic 设计的一个开放标准，它可以让你的代理去使用工具和上下文来完成一些非常复杂的任务。比如说我可以很容易的去集成 Sentry MCP 服务器，我可以很方便的去追踪错误，甚至可以让它帮我自动修复一些漏洞。
听起来确实很厉害，但是这个东西开发起来是不是挺复杂的？
是挺复杂的，因为 MCP 服务器它的构建和测试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它涉及到标准输入输出流，还有 HTTP 通信。然后虽然有官方的工具叫 MCP Inspect， 但是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 macOS 和 iOS 的开发者，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原生的应用。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既可以深入的去探索 AI 代理的能力，同时又可以产出一个比较有用的工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你觉得 Cloud Code 在实际写代码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帮助大吗？
非常大。就是我觉得尤其是最新的这个版本，它是基于 Sonnet 4和 Open 4模型的，它写代码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的开发者。
嗯哼，
对，它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完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功能，包括生成测试，然后修复测试中的问题，直到这个功能完全可以运行，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听起来真的很厉害。那它在一些特定的语言上面，比如说 Swift 和 Swift UI， 它表现怎么样？
在 Swift 和 Swift UI 方面，它也是表现可圈可点。
嗯哼，
对，虽然说 Swift 它的训练数据可能没有像 Python 那么多，但是它对于 Swift 的一些语言特性，比如说 Swift Concurrency， 它也都是可以处理的。然后包括一些旧的 API 和新的 API， 它可能会有一些混淆，但是总体来说，它生成的代码都是可以运行的。包括 Swift UI 的一些 UI， 它也可以帮你生成，虽然可能不是非常的美观，但是你只要简单的调整一下就可以用了。
那你在使用 Cloud Code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比如说上下文工程上面的挑战呢？
肯定有啊，因为虽然说 Anthropic 的这个 Sonnet 4和 Open 4它的上下文窗口已经扩展到了200000个 tokens， 但是因为你每次的提示和回复都会消耗掉一些上下文，然后同时呢当你接近这个窗口的末尾的时候，它的性能也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对这个对话进行压缩， 但是压缩的话就会有可能丢失一些重要的信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
对，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吗？
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你可以在开始之前先让代理去读取一些相关的文档或者源代码，然后甚至让他给你生成一个总结，你把这个总结作为一个上下文的一部分，包括你在构建这个功能的时候尽量把你的规格写得详细一些，或者说你可以让他先产出一个计划，你确认了这个计划之后再让他去实现，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消耗。
你觉得 Cloud Code 除了写代码之外还有哪些比较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用途？
有很多，比如说我在开发这个 context 的时候，我有很多 Swift 的 MCP 客户端库还没有完成，但是我又想要开始设计 UI，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让 Cloud 帮我生成一些模拟数据。
对，
这些模拟数据非常的逼真，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些模拟数据来设计我的 UI 给我的朋友看，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接好了真实的服务器数据。
对，这个确实很有用。那你在发布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帮到你？
有啊，当然有。就是发布一个 macOS 的应用其实是很复杂的，它涉及到代码签名，然后公证生成、发布说明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我都是让 Cloud 帮我写的脚本。对，这个脚本可能有2000行左右的 Python 代码，他帮我把整个流程全部都自动化了，我只需要简单的描述一下我的需求，他就帮我写了，我只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调试好了。现在我每次发布只需要运行一个命令就可以发布了，对，非常的方便。
你觉得未来的集成开发环境会因为这些 AI 工具的出现产生哪些变化？
我觉得就是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基本上就只用了 Cloud Code 和 GitHub Desktop， 就我几乎没有使用任何传统的编辑器的功能。对，所以我就在想未来的 IDE 可能不会再以源代码编辑器为核心了，它可能会更专注于如何帮你去设置这个智能体的上下文，然后帮你去建立这个反馈循环，让这个智能体可以更好的帮你完成任务。
对，听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IDE 的形态啊，
是吧？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在现有的编辑器上面去做一些改进，比如说像 Cursor 或者是 Copilot， 他们都是在 VS Code 上面去做一些改进，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更颠覆的开发环境会出现，比如说像 Warp 这样的，它是从一个现代化的终端模拟器然后慢慢的变成一个支持代理的开发环境，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方向吧。
你觉得使用 Cloud Code 来做这样一个副业项目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好像又重新找回了那种编程的乐趣，就是我可以很轻松的把我脑袋里面的一些想法变成现实，然后同时我也可以把这东西发布出去，就整个这个周期变得非常的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对，我觉得就相当于我每天多了5个小时的时间，每个月可能多花个200美元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对，听起来确实很厉害。那你觉得这个东西会怎么改变个人开发者或者说小型团队的开发模式？
我觉得就是大大降低了开发的门槛。
嗯哼，
就你不需要再去写很多繁琐的代码，你只需要把你的想法通过自然语言告诉这个代理，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实现，同时他也可以帮你处理一些部署啊、发布啊等等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就会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开发这件事情当中来，包括你可以更快的去验证一些想法，对于小型团队来讲的话也可以减少一些繁琐的工作，可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创新上面。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 AI 编码工具的一些强大的地方啊，无论是从提高开发效率还是说从能够完成一些非常复杂的任务，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工具在未来可能会彻底的改变我们开发的方式。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